好，各位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八十九篇啊，诗篇第八十九篇，比较长，大家认真听啊。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色列人以叹的训诲诗，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直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我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啊，直到万代。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还是开头，以斯拉人以叹的训诲诗，以斯拉人以叹的训诲诗哈。我们上一篇学的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这个训诲就是有智慧谨慎的意思啊，就是有智慧谨慎的意思。首先呢，这个以斯拉人以叹呢，在列王记上四十三章当中提到过，是一个什么智慧人啊？以斯拉人以叹啊，以斯拉人以叹，还有他那几个兄弟啊，他几个兄弟，以斯拉人以叹，以斯拉人希曼啊，以斯拉人希曼，这是被称为智慧谨啊这个。就说只有就是说所罗门呢超过了他们，但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以叹这个人哈，我们来看哈，以叹的意思就是坚忍的意思，就是启示录说的圣徒的忍耐，圣徒的信心，圣徒的坚忍。这个词呢，它表达意思就是持续永久坚持。所以说什么是智慧人呢？真正的智慧人是忍耐到底的人，真正的智慧人是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教内教外的罪恶多么多，多么多人被盗，你仍然去坚持，这就是得救的智慧。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是吧？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四章都这样提过啊，无论教内教外的不法的事情如何增多，你都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第八十九篇其实很长，里边也有这种反复，有相信的时候，有感到困惑，然后向神祈祷的时候，他就这样一直你还是反复的，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所以说呢，这个智慧人的训诲诗他所表达的什么是智慧呢？智慧不是你动心眼子，也不是你的诡诈，你的小心思啊，你算计，真正的智慧是遵守上帝的命令，忍耐到底，最终得救。你都不能得救，你有什么智慧？就像这些年你碰到那些会算的畜生一样啊，他看着比我们有聪明，看着会捯饬这些东西，那最终灭亡。一个不能够在主里忍耐到底的，一个不能得救的人，他根本谈不上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得救的智慧。你在教会敬畏上帝，你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多做奉献，多做侍奉，这不是你傻，这恰恰证明你是个聪明人。因为你知道你要的是得救啊，你要的是得救。说我要永远歌颂耶和华的慈爱，我要用我的口宣扬你的信实，直到世世代代，万代就是世世代代的意思，就是世代世代。然后你看，你注意哈，这个八十九篇的第一篇和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五十二节之间的它的一个对照，是吧？我要永远啊歌颂神的慈爱，最后说什么？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所以说这个诗篇呢，它。你别管中间有多少的波折，但是自始至终这个人对上帝的信是一样的。他是不是一个忍耐到底的人？那肯定是的。他从开始到后中间的患难，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在一直的坚守。所以说在这面试当中你会发现，他就像一个今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他信主进入教会那天开始，就怀着感恩与奉献一直走到最后。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自始至终充满了对永生上帝的那种感恩，这个是必须的啊，这个是必须的。看到没有？招你们出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没有这种感恩，那就求求主赐给你，那就不正常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虽然这个希曼的这个不这个。以叹这个事从始至终都是在从头开头感恩到结尾感恩，但是中间的时候是有患难的。你看他说你要到几时呢？要永远怀怒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诗篇你发现它为什么长啊？因为这是圣徒的一生，这里边是一辈子的事情， 从进入教会感恩那天起到他生命结束归主，这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一生。圣徒的一生呢，不仅有喜乐平安，也有患难痛苦，也有甚至有一些上帝对他的管教，最后回转过来然后继续信靠，到最后的时候什么怀着感恩的心进入神的国，进入新年新地。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门徒的一生啊，其中肯定包含了什么患难，就是在极难的日子向主呼求。但是呢，从起初到最后他的那种信和那种感恩从来没有改变啊，愿主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啊。第二节，因为我曾说你的慈爱必被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啊，永远天上，这个提到永远提到天上，就表明这个圣是可靠的，是极其靠谱的，是不容改变的。圣徒的忍耐呢，其实就是在乎什么信心。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你刚入教会的时候，还是在你有患难的时候，还是到你人生最后的时候，你始终都相信神会实现他所说的话。这个圣是必须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这个以探他从他人生的开始到最后始终对上帝这样坚信的，就是他相信圣经，他相信神的应许。你看这八十九篇多次提到什么，直到永远，直到天上，直到永远，直到天上，是吧，如天之久必不背弃啊，是吧，必不说谎，看到没有，是吧，最后是什么，直到永远。你不但要相信神的话，你也要相信神绝对不会背叛那些真正信他的人。真正信主的人呢，也许会经历患难，但是最终一定会走出来，唯有那些作恶的他永远出不来。我再说一遍，神绝对不会放弃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一个人在教会敬畏上帝，一个人在教会全心奉献，他敬畏主，神永远不会抛弃这样的人啊！这你今天要从心里相信的。第三节，我已经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与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必是你的后裔，坚立直到永远，我必建你的宝座，直到世世代代。希拉，这是一个高潮部分，是吧？这是一个高潮部分。这个高潮部分呢，很明显，是在你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对不对？神说那个你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让你的后裔接续你的国啊。表面看是所罗门，其实指的是谁？指的是基督。因为大卫在圣经当中指基督，这个永远做王的应许肯定是基督，因为以色列后来亡国了，被掳之后没有再出过君王，直到什么？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说这第一个高潮部分就告诉我们，这篇诗篇的圣经的中心是谁？是耶稣啊，是耶稣。然后我们来看哈，五到七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骑士，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注意这三节哈，说耶和华诸天要称颂你的骑士，在众圣者的会中也要歌颂你的信实。这个诸天和众圣者它是一件事情。诸天和众圣者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属天的众圣者所聚集的总会，在希伯来书说的锡安山永生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什么千万的天使和那些记载生命册上的那些人。在天上有什么？有主神，有基督，有圣徒，还有什么圣天使，是吧？你看启示录十四章，羔羊在锡安山，然后有什么十四万四千人，对不对？十四万四千人。你注意这里哈，说第六节说，那么在天空中谁能比耶和华呢？在神的众子中有谁像耶和华呢？在众圣者的密会中啊，说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比在他四围的一切更令人敬畏。你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是一个伏笔，这句话表面在发问，其实让我们知道答案。在神的众子当中有没有像神的？有一位耶稣，他像神，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与父神同在，与神同等，他与父原为一。所以说你看四章中就有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神和羔羊是同等的啊！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最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对吧？然后希伯来书说过， 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的名比天使更尊贵，远超天使。神从来没有说哪个天使是他的儿子，但是上帝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儿子啊，上帝的长子。你看神称子为什么神，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对不对？这就是这位上帝。所以这句看似是发问，其实在引出答案啊。有谁像耶和华？那耶稣像耶和华。有谁像你啊，是吧？那就主耶稣嘛。然后看八到十二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臂膀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建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看这几节哈，这里说耶和华万军之神 啊说谁的这种强弱和能力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在你的周围。这句话呢就和上边分开了，这句话是他是在讲下边的事情。你看上边说谁像你，谁像你，之前的三句是在预表耶稣，这句就是在引出下边的话。下边这些你看，答罪拉哈伯啊，是吧，强者上帝的能力，就是为了证明谁能做这件事情，那只有上帝能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想一个问题，他做这事情是干什么？是作秀吗？是表演吗？是表演给人好奇看的？不是的，他是为了他的选民去做的。因为你看接下来九节到十三节讲到这位神的大能的时候，他打散拉哈伯也好，打散的是他的仇敌，他的仇敌就是什么？就是他选民的仇敌。而且那欢呼的人是谁啊？是住在他伯和黑门的。对了，这个他伯黑门是在外邦吗？不是啊，他伯山黑门山他伯山是在以色列境内。也就是说他是为他的这范围呢，他是为他的民打碎了这些仇敌啊。看这里哈，你在海的狂傲中掌权，在他波浪翻腾中掌权，你让他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如同是让他就是说就受了很大的伤啊。你用你有能力的臂膀打散了你的仇敌。这个拉哈伯在旧约的时候指的是强大的仇敌，指的是类似于巴比伦的，我之前学了哈，拉哈伯巴比伦啊。所以说呢，这些仇敌仗着他的势力，你看启示录十七章，那大巴比伦淫妇他很有势力，是吧？世上众王把权柄归于他，他起来与神为敌，与神的教会，与神的民为敌。但是圣经说了，你往上看哈，这实际上是在神的这个掌控和旨意当中。因为这里说了，说神在海的狂傲中仍然掌权。这个海他这么狂傲，上帝说我还是在这里，这个海波浪在翻腾，上帝说我还是在今天这些敌对基督的势力如此猖獗，是吧？但上帝说是我允许他这么猖獗的啊，将来好将他彻底毁灭。这里就是说啊，一种在主里的一种看见。这个启示录十七章也说了，世上众王同心合意将权柄给那敌基督的势力，今天你知道，但是为什么呢？就是让他跟耶稣征战，也跟那些有忠心的人征战，最后耶稣和那有忠心的人会得胜他们。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受，直到神的话语应验了。你所看的女人就是管辖世上众王的大臣，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啊。但是呢，神有能力干掉他们。诗篇八十七篇，我提起拉哈伯是吧，巴比伦，然后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这些极其庞大的抵挡基督的势力在每个时代都能兴起，你去看历史，每个时代都有，但最后都归于无用。因为什么？神能让他兴起来，神能也把他毁灭。他的兴起来，这些抵挡基督的这些势力他能够兴起来，其实就是为了把真正的信徒试炼出来。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碰到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是这样的。十一节，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北边和南边都为你所建造，整个世界都是主所建造的。这个北边南边肯定是以色列北边南边的， 以色列北边南边的周围的一切国家一切的民族也是神造的，是吧？什么亚兰非是以东，是吧？还有巴比伦亚述，即使是那些不信神不敬畏仇敌的人也是他做的，他掌管一切，他也创造了一切。说他伯和黑门必因你的名欢呼，最终得胜的是属神的。他伯和黑门，唯有选民在经历这些征战逼迫患难之后必蒙神保守得胜。你看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只要你真的是黑门和他伯，你真正的是神所选的，你真正的是属于主的，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摧毁你啊。启示录十一章啊，你看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白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主，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三到十八节。你有大能的臂膀，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你在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注意看这一段哈，说关于你的膀臂和你的力量，力量是能力，你的手是什么？强壮的，你的右手也高举啊。公义和公平啊，这公义公平，这公平的意思就是典章律例的，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在你面前被找到被遇见。这是呼应前边是强调的，你的信实在你的思维。我们信的这位主啊，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他为什么值得我们去信？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你今天交朋友也好，你去跟世上人打交道，为什么你会有恐惧，你会有不确定？因为他们并不可靠，但是主是真正靠谱的啊。这就是说主耶稣的国，今天来说在地上神的教会存在的根基在于什么？公平公义，来自于圣经的公平。世上没有公义，没有真正的公平公义，你都知道每天都有不公的事情，但是教会里边上帝不允许有不公平，教会里边所有的事都要凭着公平公义。你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十三章还是启示录第十一章都谈到基督的国，基督的国权无论是审判还是征战全凭两件事情，公平公义。那这个公平公义就是圣经的公平公义啊。所以说神的国呢并不像是这样的国，世上的国呢弱小的时候装孙子，有势力的时候就开始霸道啊，行不公义的事情。基督无论有多大的全能，他所有的事没有不公义。我们要知道啊，当将来神再来的时候，这不公不义的完全都要消失。我们来看接下来哈，说有福的是那些懂得欢呼的民，耶和华他们在你面前的光中来回行走。什么叫懂得欢呼呢？这欢呼还用学吗？还用懂吗？是的。启示录十四章说呢，在神面前唱的新歌，除了地上买来的十四万十三人，没人能学得会。这十四万四千人有个特点，他头上有基督的印记，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没有那些淫乱的东西，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归于神。什么叫懂得欢呼啊？不是所有的欢呼都从神来的，不是所有的赞美都出于神，是那些真正经历过的真正信靠的，他走过来他懂得什么叫欢呼啊。他们必因你的名在所有的日子里欢喜，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这里的欢喜啊高举啊，那肯定要在所有的日子欢喜。你看在今生也有不欢喜的时候，是不是？这指的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看启示录第十九章是吧，基督要得国了，然后都在那赞美神，说你的判断是公义的，你为我们伸冤了，是吧？基督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啊。所以说在将来的时候呢，往上讲，圣徒必因主公义的审判永远欢乐，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但是将来必有永远的公义啊。因为你是他力量的荣耀，因你对他的喜悦，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注意哈，你是他的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对他的喜悦，我们的脚才会被高举。你要知道这个你是谁？神。他是谁啊？他是基督。 我们是谁啊？我们是我们啊。圣民被拯救呢，并不是因为圣民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他，这个他是耶稣。我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有受膏者预备明灯。上帝为什么救我们呢？因为这个他啊，因为这个基督。因为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啊。这个王和盾牌是谁啊？基督。我们的盾牌，我们的王，以色列的圣者，指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看他既是神，又是神的儿子，又是神本身，与父神为一，是吧？你可以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盾牌，我们的脚，它其实是一回事啊。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拿单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王。好，看十九节的二十三节，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经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我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寻我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好，看这里啊，说那时你在异象中向你的虔诚人宣布，我已经把帮助放在那有能者、有能力者的身上，我高举了那从民中被拣选的，我已经寻得我的仆人大卫，我用我的圣膏膏抹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我的膀臂必使他坚强，仇敌必不勒索他，勒索是成为债权人的意思，就他拿捏你，不义之子也不苦待他，我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些恨他的。恨他的是谁呀？恨他的就是他的仇敌，就是那些恨他的人，是吧？你打碎了拉哈伯，拉哈伯是谁呀？恨你的人啊。然后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救门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对不对？今天呢，神救门脱离那些恨我们的手。然后你往上看一下，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看着是像大卫，其实还是在讲，在指耶稣。我跟说这一篇其实对，就是我们之前最近讲的诗篇的总结啊，它很多，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啊，有些是很明显的。好，我们看，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右手伸到海上，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称他为长子，我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与他立约比较坚定，我要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这一段哈。并且呢，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啊，你去看这个十七节是吧？我们的脚是吧？我们的脚就是他的脚，大卫的脚啊，大卫的脚，我的受膏者。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在仆人大卫的口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都在讲耶稣啊。我要将他的手伸到海上，把他的右手放在江河上，这谈了他的权柄。讲到所罗门国度的时候啊，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是吧？就讲到这个基督的所罗门的国权，其实在讲基督的国权。说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我的神，和我救恩的磐石啊。注意这个救恩啊，就是耶稣的意思。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君王中至高的。这在讲耶稣，万王之王啊，耶稣基督要祷告父神啊，我要为他存留慈爱直到永远，我坚立，我向他所立的约必要坚立啊。路亚福音第一章说，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里强调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应许。二十九节，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的年日。他的后裔是谁？他的后裔就是信耶稣的人。后裔存到永远，就是信耶稣的有永生，因为基督的国权存到永远啊。其实这一篇呢，有很多很明显的关于基督的预表啊，其实可以作为我们主日学好我们信仰当中的基础的知识啊，基础的知识。 他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七节，倘若他的子孙背弃我的律法，不照着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我的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希拉，来看这里哈，说如果他的后裔离弃我的妥拉，不照着我的典章来回行走，他们如果亵渎或是这个藐视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那这个约怎么实现？是不是信了主之后可以任意的作，任意的犯罪，然后反正是永约嘛？那不会的。上帝说，那么我就要用杖惩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啊。你要注意哈，这里使用的是他们，也就是说表面上来看，你看历史上指的是所罗门和那些历代犯罪的王，然后被管教啊，因为所罗门也算受国者嘛。但是其实是指的主所拣选、主所拯救的人。这个基督徒犯罪哈，上帝一定会管教。上帝，你不要去，只有那些恶人才会想，哎，反正是永约去作呗。不是的，他有办法让你遵守啊，不行就打呗。但是我必不毁坏我对他的慈爱，也不叫我的信实成为不诚实的，我必不亵渎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所出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第一个，上帝说信耶稣永生这个事情他是信实的，不会变。但是犯罪的话会挨打，这个也不会变。如果不改，上帝就会有足够的办法让你改掉。如果你看这几年那些最终挨打还没改呢，那就是不属于上帝的啊。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啊。管教呢并不意味着弃绝，因为管教是真正的儿子所必须的。所以说孩子们要记住哈，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必管教，又鞭打所受难的儿子。因为你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上帝在管教你。如果呢是私生子，那就不管教你了。管教完了，这管教的时候觉得苦，后来呢就是平安。世人会不会管教自己的孩子？会的。我看过有一些评论哈，就是然后就是那个家里的孩子被虐，那长辈打他管不了，然后有爹又说了，说我的长辈当年就把我打改的，要不然的话继续犯罪嘛。在神的家里，无论是我们成人还是孩子，你都要有一个心智啊，去敬畏上帝，不要去作恶。如果你非要不这么做，那有办法管教你。如果管教者还不信，那最后可能就要被上帝弃绝。如果一个人在神的教会，在家里谁也不敢动他，那他可能就完蛋了，知道吧？就这么回事。在历史上呢，神用以色列四围的列国还有远方的这亚述、巴比伦去惩罚折磨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犯罪啊。而且这个鞭子是很重的。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从传道啊，包括到直到现在，我们有时候做错了一点事，上帝都管教我们。我们交错了朋友，上帝管教我们，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就有一些不谨慎，跟人相交错了，上帝都狠狠的管教我们好几年。其实就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上帝爱我们。那为什么有的人上帝任凭他犯罪呢？那就认为他被弃绝。所以说呢，你要知道这些管教是必须的啊，要不然的话你走不到最后的啊，你也不会真正明白，真正遵守。三十五节，我这一次凭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要在我面前如同太阳，他必如月亮永远坚立，在天上有确实的见证。这是第二处啊，前面那个没写上，这是第二处高潮部分，在呼应前面的话，强调神和大卫的后裔立的是永约啊，是坚固的约。这个他的后裔存到永远呢，就是指信耶稣有永生。为什么信耶稣有永生呢？因为基督是永生的，基督是永生的，信他的人也是永生。这一段呢也在啊重申，你看上面记下第七章神指着大卫的后裔所说的话，是吧？直到永远。但是犯罪的会管教，但是管教之后不会丢弃，不会像丢弃扫罗一样丢弃啊。我们来看哈，三十八节到四十五节，但你恼怒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 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就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路过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希拉。到这一段，这个气氛好像就是看起来不如开头这么欢乐，这么快，这一块就真的是开始受苦了。我们知道了啊，但是你咽气了，你藐视了，向你的受膏者大发烈怒。你咽气了与你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亵渎在地。你冲破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这不是仇敌攻进来了是吧？一切经过的都强调他，他成了邻邦的羞辱，谁都可以欺负他。你高举了仇敌的右手，使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不但不帮他，还帮他那恨他的人。你甚至让他的刀卷刃，让他在征战当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 抛在地上。啊，你减少他年轻的日子，又让他蒙羞希拉。这是第三组高潮部分，其实就在复述以色列国历史上所受的这种凌辱。诗篇七十九篇是不是也有啊？啊，然后诗篇八十篇，你看是不是也有啊？是不是啊？但是这样在讲基督受难。你往下看哈，基督承受了啊神的烈怒，是吧？基督的冠冕被亵渎在地，是吧？然后呢，那路过的都在嘲讽他，是吧？他的仇敌都在欢喜，啊，基督的荣光被止息。然后基督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被钉死了。你减少他年轻的日子，就让他蒙羞希拉。另外呢，你要注意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今天是有意义的。上帝说了永远祝福我们，但是你要不遵守，哪怕是他说的话里边你有选择的遵守都不可以，他就要狠狠的惩罚你。就像这几年一样，你看他像不像是吧？哎呀，真的是那种难过的日子啊，但终归呢是让你明白个人。所以说你要记住一点，第一，信耶稣永生，上帝也祝福，但是犯罪不遵守主的耶稣和使徒的命令，一定会收到管教。照着旧约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所受的灾祸，足足的受报应。即便你最后得救，也是遭灾之后认罪悔改才得救。所以说神不会放过那些选民啊，那这就很简单了，选择顺服去听听神的话，不就是很简单吗？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旅游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今天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希拉，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希拉，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起誓，你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你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的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啊！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部分哈，最后一部分。四六节，要到什么时候啊？耶和华，你要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要如火烧尽吗？说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救啊？在迫切的祷告嘛。你看七十九篇、八十篇、八十五篇，是不是都是这样？我就说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个总结嘛。你听懂那几篇，这篇你也可以听懂，啊。四十七节，求你纪念我是何等的一生啊，没说是何等虚空，何等苦，但是总归这一生就是什么？就是传道书说的嘛，虚空虚空，劳苦虚空是吧？你创造了世人，要使他们归于何等的虚空呢？接下来有个九十篇嘛，你使人归于尘土是吧？叫他们如水成蛆，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如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啊，谈到我们的日子，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人我们的一生年岁是七十日，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所以圣经表达的这种今生的空虚都是一致的啊。注意第四十八节说，哪一个勇士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并且看不见死亡呢？能救自己的生命脱离阴间的权势呢？希拉，这是本篇第四个高潮之处啊，到这里是接连的高潮部分，强调在日光之下人的一生都是短暂虚空，而且任何人不能拯救自己脱离死亡脱离阴间的权势。所以在经历了患难愁苦和上帝的管教之后，你要把目光转到天上，就像传道书一样，转到日光之上的上帝那里，求他纪念我们这软弱不过是尘土的人，求他纪念我们这短暂而又虚空的一生，拯救我们的灵魂呢脱离阴间死亡，最重要的是脱离将来的审判。而且在这句当中也蕴含了对基督的预表，你看着发问哈，说谁能这样拯救自己呢？有人呀，耶稣就能从死里复活啊，没有人能胜过阴间和死亡除了耶稣。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怎么样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耶稣可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得胜了阴间和死亡。四十九，我主啊，你先前的慈爱在哪里呢？你像大卫凭着你信实所起的誓。这里呢就想到从前蒙福的日子是吧，说从前的蒙福的日子在哪，你对那些应许那些祝福在哪里呢？这里也是祷告，求神能够看在这个立约的份上，纪念与列祖立约的份上施恩于他们啊。五十节，求你纪念你仆人所受的羞辱，仆人们所受的羞辱。我的主啊，纪念我怀里面所忍受的一切强大的国民，就是加给他的羞辱，什么就是你仇敌所辱骂的，耶和华就是他们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宗啊。可以看到世人很痛苦，选民很痛苦，以色列人被管教的日子很痛苦啊。这里有一个他们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宗哈，脚跟，你的后裔和女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就是说呢，魔鬼呢，魔鬼之子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羞辱他，但只是伤了脚跟，但耶稣却借着复活打碎了魔鬼的头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五十二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这个阿们呢，他的意思是实实在在是如此，而且有两个阿们。耶稣经常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阿们阿们，两个阿们连读啊。最后一句呢与开头第一句的时候是相呼应的，是不是啊？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是吧，我怎么怎么样，最后说耶和华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其实这就是圣徒的一生，从开始到最后，从进入教会受洗到你最终离开世界进入天，真正的进入永生。所以说蒙恩进入教会，在主的爱中欢喜快乐，有满有信心的日子， 有感恩快乐的日子，也有被管教遭患难痛苦的日子。但是经历完这些之后能够回头，其实向主所发的就是什么？无限的感恩。这些年经历过来了之后，我真的内心真正的想法就是无限的感恩。所以说啊，真正的门徒啊，他是能走到最后的，他是能忍耐在到底的，因为他是神所选的。然后往后呢，所以说真正的门徒呢，无论是从开始到最后，他的感恩从来不会变，他的信心不会改变，他向上帝无论是在喜乐的日子还是在患难的日子，到最后的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救了我们。一生虽然空虚，虽然有苦难，但是将来有美好的永远的结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